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活在我们里面。你是说话的神，你乐意向你的儿女说话。今天神的百姓饥荒，不是因为没有粮食，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没有听从你的话。所以圣愿我们常常有一个态度，就是侍立在你的面前，听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说那微小的声音，让恩高的教训能够常常主宰着我们，因为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应当按着恩高的教训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主，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与你有更深的联合，能够放下自己，能够真的是活在你的面前，侍立在你的面前，按你的心意行走在你的光中。主，你再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越过与你越近越亲，越过让你在我们心中确实能够作王掌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而且按照你的话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那边讲到亚拉利亚撒菲拉因为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给撒旦留了地步，所以他们就欺哄圣灵，后来就被抬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圣灵的同在在初期的教会非常的同在非常的明显，因为这些人基本上这些特别是这120个人，他们是跟随主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他们经历过主的受死复活升天，他们同心合意在主面在神的面前等候圣灵降临，然后圣灵在他们身上确实有主权，所以圣灵的同在非常的明显，圣灵的权柄也彰显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圣灵是那个真实的灵，所以没有办法容许任何的虚假，所以这两个人呢，我们看见就被抬出去了。那当这是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危机，当时是一个危机但当这个危机解除了之后，我们看见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二节当这个危机解除以后，你看主就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所以本来这里有一个拦阻，但这拦阻除去了以后，许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他们当中，然后他们越发的怎么样呢，就同心合意。所以我讲到使徒行传一直提到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因为这个同心合意都是放下自己高举主，所以圣灵的工作就特别的明显他们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所以对于有一些人来讲呢，他们不敢靠近，因为在这里有一种敬畏当圣灵的权柄在这里彰显的时候，人不能不对这个圣灵有一个敬畏的心那百姓呢，他们却尊重他们，知道他们不一样尊重他们。这个时候信而归主的就越发增添，连男带女都很多所以好像你看拦阻圣灵工作的这个一出去以后呢圣灵的工作就特别的明显，然后许多人就蒙恩典了所以这里给我们有很深的教训很多时候是我们拦阻了圣灵，圣灵不是不做工，圣灵今天做工就跟五旬节那时候做工一样 当然我们的重点不一定是外面这些事情，但最重要就是生命的改变。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方面是我们拦阻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同时也很可能是我们拦阻了圣灵在别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危机解除以后就不一样，圣灵就继续的往前，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所以人对他们这般人一般人对这个使徒他们呢，你看有一种这样的敬畏，在他们身上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彰显啊。所以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以来全都得了医治啊。所以这就是圣灵在这个地方大大的彰显，因为圣灵在这个地方得到他该有的地位了虚假出去了所以你看马上圣灵的工作就特别。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晓得当每一次圣灵的工作仇敌就来了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很实际的。所以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所以这些大祭司这些撒都该人满心记恨，又是嫉妒又是恨，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产生一个权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他们代表权柄，大祭司是代表权柄的，但现在有一个权柄出来是他们所不明白的。这个权柄呢是不是从人来的，他能够让这些病人被污鬼缠磨的全部得到医治。我们晓得撒都盖人他不相信复活不相信鬼魂的，但是他们有权柄，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有权柄，那现在他们看见一个新的权柄，这是复活生命的权柄，这圣灵所行出来这种权柄的彰显他们所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满心记恨，又嫉妒又恨他们怎么办呢？就把他们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你看他们可以把这些使徒抓起来，但神的道没有办法被拘禁的，所以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所以你看圣灵在这个地方的工作就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阻挡。当然我们知道这不代表天使开每一个门我们知道后来保罗他也下在监狱，后来被砍头嘛彼得后来也被下在监狱，也被处死了，钉十字架但是这个时候跟那时候不一样这个时候因为圣灵在开始要把这个生命的道普遍传出去所以这时候天使做了一件事情神的使者在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要给他们一个使命，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这个生命的道必须要传扬出去。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就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踢出来他们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代表那个权柄宗教的权柄。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致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泛难，不知这是将来如何，因为这个完全超过人的理解。那这时候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这些大祭司、撒都该人，他们不敢用强暴的手法，因为百姓都看见这些神迹嘛，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带着公会钱，然后就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以前他们说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那现在他们怕人家把流这人的血归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这完全不是人的头脑可以了解，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和众使徒在这边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其实这几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他讲到顺从神不顺从是应当的，然后接下来讲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所以复活的道啊，是所有的宗教最怕的，因为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主都死了，从来没有人复活，撒都该人也不相信复活，宗教所有的宗教都不相信复活，但是呢，使徒所传的却是复活的道。你知道你传任何的道啊，道理别人都不会怕的，但是你讲到复活的道，宗教就受不了，因为主的复活基本上就定了他们的罪，所以这是他们最怕的。所以他所讲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已经叫他复活，不仅叫他复活，接下来讲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不仅复活，但是他的复活还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你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是神已经把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为的是怎么样呢？要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现在的对象是向着以色列人嘛，当然也是向着外邦人说的这些话，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不仅他们做见证，圣灵也来做见证，但圣灵是给谁做见证的？是赐给谁呢？顺从之人。所以我们对神的顺从多少，圣灵充满我们多少，神乐意把圣灵赐给我们，但唯一的条件是我们要顺从。所以我们今天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多少，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赐给我们多少。我们虽然不好，上帝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的父岂不把更好的，就是圣灵赐给凡求他的人吗？但条件就是我们需要顺从他，高举他，尊他为大，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好，这个时候公会的人听见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所以他们你看他们不悔改。事实上这里是为了要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人赐给他们，但他们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所以宗教是很可怕的，这种东西宗教你只要抵挡他，便要杀人。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来自信基督，但宗教是很可怕的。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这当时可能是拉比中的拉比，后来保罗就是在他的门下受教， 所以他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是百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公会中就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顺从他的也都失散。所以在之前有好几个人，他们可能起来抵挡罗马，但当他们被杀以后呢，跟从人 就散掉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这里是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话很重要的，这不仅对他们讲，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所做的事，如果是出于自己，一定败坏。我们所做的，如果是出于神，没有人可以败坏。所以我们的根源很重要。到底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出于我们的再好，到有一天都要败坏掉。如果是出于神的，人攻击我们就是攻击神，所以到后面讲的就是攻击神。所以公会的人都听从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传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因为的确如果这些人所讲的是出于他们自己，一定会败坏的，但是出于神呢，他们也没有办法败坏。所以加玛列在这边讲得很好，但是很可惜，加玛列有没有认识主我们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认识主我们不知道，因为保罗是从他这里学来，但是保罗并不认识主，那时候保罗后来得了启示。所以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教法师，不代表他能信认识主。如果他真正去追踪这些人，而且这个道，也许他能够蒙恩，我们不晓得他后来怎么样。他讲的话是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讲很好听的话，对的话，但不代表我们蒙了恩典。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找了好多的人来，对不对？都是熟读圣经的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都知道，犹大的伯利恒，圣经上讲的那么清楚，他们知道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但是没有人去找他。从东方来的博士反而去找了他，后来蒙了恩典。所以我们讲的道理是对的，不代表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需要亲自去遇见主，去寻求主，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听道，听很好的道，我们可以读神的话，我们还要自己来寻求主，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所以我们需要有着渴慕的心，我们不要只满足听好听的道，我们不要只满足我们读了一些神的话，我们需要与主面对面，这很重要的。结果他们被打了，结果他们怎么样呢？心里欢喜。我想我们如果被打了，我们心里面很少欢喜的。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是很宝贵的。因为我想我们曾经读过帖撒罗尼迦的书信啊，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 我们晓得保罗啊，写给帖撒罗尼迦这个书信是算是最早的书信，因为这些信徒才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呢，所以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基本上啊，他讲的书内容跟其他的书信不太一样，因为保罗是针对这些人所讲的啊。那他们一信主就受到很大的患难，那保罗怎么解释这些患难呢？所以帖撒罗尼迦第一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啊。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你看这些信徒刚刚蒙恩得救就受了逼迫跟患难，而且他们还有忍耐和信心。我们大部分信主的人刚信主，主都对我们很好，好像都是祝福我们，但这些信徒不一样，他一信主就碰那么多患难，有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呢。为什么我一信主就有那么多的患难？但是他们呢，仍旧存着忍耐和信心。然后保罗怎么讲？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你看这句话很奇怪啊，为什么他信主他受苦了，然后保罗怎么解释呢？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为什么？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换句话说，他们一信主就受到了患难。保罗说这是神公义的明证，为什么呢？好像神允许这些患难临到他们呢，让他们受苦以后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国里面去，这是神的祝福。你看，对今天对很多神的儿女来讲，你这样讲他还不懂，对这些刚刚蒙恩得救就受苦的人，保罗说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因为借着这些受苦呢，要把你们带进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享荣耀。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一被打以后，哇，高兴的不得了，心里欢喜，为什么？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能够为主的名受苦受辱，他们觉得好高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继续在传，不受影响。好，然后就来到第六章啊。那第六章呢，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了，这是另外一个难处。那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时候发生什么问题呢？啊，他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所以现在呢，都是犹太人，但是在犹太人中间有了一个问题。那在这么多的犹太人里面呢，有两种人，一种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一种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里面有一些是生在犹大地的，他们受的教育呢，他们在家里面所讲的话呢，都是讲希伯来话。那另外一些犹太人呢，他们是出生在外邦，他们在那个时候讲的话呢，就是讲希利尼话，就是当时的希腊话。现在因着他们都蒙恩得救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他们蒙恩得救，他们是从各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嘛，现在他们都得救了，都住在一起啊。现在呢，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就像说希伯来话话的犹太人就发怨言了。那这里的希伯来人，那当然就主要是指这些使徒说的了啊。他说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他们的寡妇是指说希利尼话的这些犹太人的寡妇啊。 那十二个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啊，我们撇下神的道啊，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好，现在他们要找出七个管饭食的弟兄，条件是什么呢？好名声啊，表代表说他的生活有见证，被圣灵充满，这里面他们是圣灵充满，他们是受圣灵管制的，智慧充足的，换句话他们能够懂得怎么来办事情的啊，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谁呢？斯提凡。我们读到后面就读到斯提凡了啊。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啊，所以斯提凡一提到斯提凡就讲他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啊，传福音的腓力，我们后面也会读到他啊。伯罗哥罗、黎加罗、提门、巴米拉，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所以这个人呢，他本来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他现在皈依到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啊，他们就拣选了这七个人，然后呢，他们就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就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我们知道这个按手就代表他连结了啊，就代表就是说，使徒是代表这教会嘛啊，就是代表说这选出来的时候，我们大教会大家都阿门。这时候呢，这个问题一解决了，神的道兴旺起来，又兴旺起来了。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看这里的祭司就是当时那些撒都该人，他们也信从了这道。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第六章一开始是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最主要就是说他们在饮食上面发了怨言，这是一开始在第六章碰到问题。那第六章的问题跟第五章的问题不太一样，那第五章的问题我们知道亚拉尼亚、撒菲拉他们基本上是个人的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的问题呢是整个教会的问题了。那个人的问题呢，我们知道那是圣灵把它解决掉了，因为圣灵借着彼得叫他们抬出去，所以圣灵亲自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是因为饮食上发怨言整个教会的问题了那这个问题要好好的解决。首先我们知道发怨言神并不喜欢那如果怨言不停止的话呢，它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可以说是很严重，你如果你不处理好的话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来有点好好的交通一方面我们来看见这个关于怨言的问题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发怨，就是之前呢，我想现在我们大概跟随主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比较不太敢随便发怨言了，但是你看我们之前都发怨，因为只要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会发怨言怨言是神的儿女中一个普遍的问题，是神不喜悦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里现在问题发生了教会发生的问题你怎么处理所以这里有些原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好，首先我们讲到怨言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从出埃及记十四章开始看起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14章我们知道神在埃及借着摩西行了十大神迹，这些以色列百姓都看见了。然后呢，神借着摩西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带出了埃及。那带出了埃及呢，这时候法老后悔了，就派兵来追他们。那现在呢，他们来到了红海边，前面有红海，两边是高山，后面有追兵。好，在14章的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你看他们刚刚经历过神十次的大神迹啊，现在他们来到了一个绝路，第一个反应就是发怨言。这是以色列百姓，那我们也是以色列，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多少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行了好多的拯救，我指我们刚刚蒙恩得救这一段时间啊，环境一来了以后，我们还是发怨言抱怨，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啊，发怨言。但是神没有讲话，神知道他们的光景啊，所以神为他们开红海，走干地，以色列军兵要试着要过去，就埋葬在埃及啊。所以他们经历这么大一个神迹以后，15章第一节开始唱歌赞美了。我们也常常这样，对不对？一蒙了拯救开始赞美了，刚才发怨言，现在开始赞美了啊。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就唱了一首很好的歌，摩西的歌。22节，15章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看刚刚才发了赞美，但接下来呢，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喝。当然这是神试炼他们，神不可能让他们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喝，对不对？但是神在试炼他们。好，找到了水了，是苦水啊，那时候真的憋不住了，又发了怨言。结果摩西蒙神指示，一棵树丢在水里的水就变甜了。然后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炼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你看见神在旷野这样带他们，其实是试炼他们。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也在试炼我们，要让我们认识自己。你看我们是一个发怨言的人。第16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着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又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在旷野，要叫这百姓全都饿死了，又发怨言。但是神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取每天的份，我好试炼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你看神一直在带领他们，路都不好走，但是一直在试炼他们，他们一直发怨言。十七章，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就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吗？后来我们知道神没有发怒，神叫摩西击打磐石给他们水喝。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以后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每一次环境来的时候他们就抱怨，我们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好，到了民数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三十三节，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这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西乃山了。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就西乃山，他们那时候住了差不多一年了嘛，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约柜在旷野带领他们，为他们找安歇的地方，找了三天。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在旷野行走，约柜在前面引路，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在前面领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我们并不孤单，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引我们前走。可是呢，神有的时候领我们三天呢，找不到路，找不到安歇地方，为什么？并不是神找不到，神在训练我们。这个时候走了三天呢，没有安歇的地方，众百姓受不了了，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一离开西乃山以后，一发怨言火就来了，然后后面再发怨言击杀他们。所以你看见，在我们还生命还幼嫩的时候，就从埃及到西乃山，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很幼嫩，因为我们发怨言，神不会，神宽容，但是一过了西乃山就不一样了，他们再发怨言，神管教他们了。为什么呢？因为西乃山是一个特点，我们在行走这个世界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我们会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上我们学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学到了神的律法，神的话，神是以他的话为与我们立约的，那当然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遵守律法，律法是圣洁是公义，但是他们不圣洁不公义，所以在西乃山上学到了律法。另外学到一个就是什么？会幕，会幕讲到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会幕是对付神，为什么要叫他们启示他们怎么造会幕？一针一线都不能改变，一个颜色都不能改变。会幕对付他们的智慧，律法对付他们的能力。让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很有能力的，很有智慧的，但是在西乃山上呢，颁布律法，颁布 会幕，律法就让他们以为他们能，但律法让他们看见他们不能。会幕是说到他们以为他们有智慧，他们连埃及的金字塔都能够造了，会幕还不能吗？但是神告诉他们，你一个颜色一个材料都不能改，对付他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的天然充满了我们天然的智慧跟能力，但在这里呢，他要受对付。所以现在呢，他们约柜被称为见证的柜，他们成为神见证的子民，他们背负神的见证，神必须要来管教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对付他们。所以发怨言，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怨言就出现了，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一出了埃及就开始发怨言。所以怨言如果处理的不好，那就会成为真正的问题了。所以第六章处理这个怨言很重要的，如果怨言处理的好，那就不再是问题，而且呢会成为一个机会。所以你看见当他们在第六章的时候怨言处理完了以后呢，神的道大大兴旺。所以怨言处理的不好成了更大的问题，处理的好呢成为一个转机，成为一个祝福。那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从不同教会来的，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教会有问题这是正常的，就好像我们个人都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是活的，死人没有问题的，人死了就没有问题，我们只要活着就有问题。那教会是活的，教会充满了生命，活的呢就有问题。那对于问题的处理，你看他们现在问题出来了，问题要怎么处理呢？问题的处理绝对不是遮盖。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有问题我们想太麻烦了，把它盖起来不要去处理，自然会解决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教会的问题不是要遮盖教会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而且很特别，当你问题一解决了以后你就看见他们就被提升了。所以如果教会的问题解决掉了，你看他们的生命就成长了。所以问题是一个转机，它不仅是一个危机，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转机。当你问题真正解决掉了，他们就被提升了。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就被提升了。那他们所发现的教会的问题这整个教会第一个问题是发怨言嘛。从我们讲过刚才那个亚拉尼亚撒菲拉是个人的问题，还不是整个教会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那现在是整个教会发怨言了，就大部分人起来了。所以教会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你会发觉它不是种族的问题，因为都是犹太人，这没有种族的问题，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文化背景、语言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所以这是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在这里呢，他们有说希伯来话的，有说希利尼话的，有生在犹大地的，有生在外邦地的。现在他们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就会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问题了。那我干脆我们讲希利尼话的我们在一起聚会好了，讲希伯来话我们在一起，你看都没有问题嘛。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管是中国人也好，或者我们所谓的海外华人也好，你看有些是在中国出生，有些在台湾出生，有些在东南亚出生，有些在美国出生，没有种族的问题，但是的确有文化、有生活方式习惯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处理的话，你看我们你是在香港出生，你在香港一起聚会最好了，你在台湾出生，你在台湾一起聚会最好了。你就发觉呢，你看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很深的教训的那我们知道神救赎我们他把我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都把我们带在一起，让我们合一 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神的救赎，神的救恩，除去一切出于旧造的，把这些旧造的都除去，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他们能够一起聚在一起来聚会。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好，他们也许没有分裂，但他们会分开来聚会。所以这个是，如果他们一分开，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他们是受了旧造的影响，旧的创造，旧造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如果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呢，因为他们的确会分开来聚会了。因为总是同一个种族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聚会是最好的，没有问题啊。所以教会一开始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蛮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都会面对到同样的问题。那当时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在寡妇的供给上出了问题。那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当时有很多的寡妇他们信主了，他们没有人真正帮助他们，但他们信主了。那我们晓得圣经上一直提醒我们的神乃是孤儿跟寡妇的神，所以教会很自然的呢就会照顾这些孤儿跟寡妇。在当时教会的情景的确有很多所以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吧，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你看之前他们是只有行为他们照顾嘛，那后来就变成教训嘛。为什么会有教训出来？因为他要把很多事情理清了所以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所以你看见当时教会因为有很多寡妇，他们都有记册子的，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因为后来他们教会慢慢发展，而且又照顾这些寡妇，但同时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有些人可能就年纪还轻做寡妇他也不去做事了他要靠教会来照顾了等等的，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先后来就产生了教训，有了一些规范但不管怎么样，你就发现呢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孤儿跟寡妇的神，他们的确教会是会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在当时是一个只是一个行为，但现在慢慢你会发生教训，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早期教会他们的确是有这些问题。那现在在教会里面现在发现的就是说他们在对于寡妇供给的事上现在发生了问题了现在问题来了，怎么处理，然后他们面对了什么问题，神怎么样提升他们所以现在神要做事。好，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个问题让使徒们重新思考，因为现在发生问题了，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现在问题来了，神就借着这个问题让使徒重新思考他们的服事他们原先可能现在没有讲，但他很可能他们原先呢是传道，以祈祷传道为事，现在教会一下多上成了上万的人来了，那饮食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呢花了蛮多的时间来服侍饭食 当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在服侍饭食的时候呢，他们失去了祈祷传道为事为主要的事情的这一个神的对他们的呼召啊。那很自然的啊，他们当时可能会有个光景，就是说他们都是一个奉献的人，都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啊，所以他们当时呢可能就想到啊，他们什么都在做，又在传道，又在祈祷，又在这里管理饭食啊，所以他们觉得这管理饭食是他们应该做的。所以他们那时候把这些管理饭食也好传道的也好都抓在自己的手上啊，他们并当时这些门徒都是舍己的人，他们并没有并不是像其他的地方所显露出来，他们的确在这里做这些事，他们并不是说想要有野心怎么样要控制这个教会，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的确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他们在管理饭食很可能他们来是谦卑的来服侍圣徒，但现在有问题，他们发觉行不通了，所以这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神借这些问题呢，让他们重新思考他们的服侍，所以他们就发觉了使徒不应当是负责一切的事，而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身体上的肢体啊，都有责任。使徒主要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你要知道当时他们并不懂这些啊。我们后来读使徒行读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教训就出来了嘛，但当时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看见，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以为的他们谦卑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当时教会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们在管啊，跟今天教会不一样，今天教会有很多人可能是出于野心，他什么都要抓。当时的使徒不是这个原因，他们是觉得他们既然是蒙召，他们奉献了，他们应当要做这些事情，他们谦卑的去做一些事情。他们不但是传道，不但是祈祷，他们也在管理饭食。但是现在的问题出来了，神把他们再带到神的面前，蒙光照，他们发觉了，教会不是他们几个人的，教会是整个身体的。每一个人都要尽他的那一份，而他们的呼召是什么呢？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讲话了，就发现问题了。所以我们再说这个问题是一个转机，这个问题是一个转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们不懂得这个整个身体的服侍的。所以呢因着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感谢神，让他们重新知道了。结果当他们有了这个转机以后，他们再来做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众人都喜悦，众人都喜悦。所以不仅仅是几个这里的教会的领袖他们的感觉很重要，而是大众大家整个教会整个基督的身体他们的感觉才是对的，他们都喜悦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第一个，服侍饭食和话语的服侍，服侍话语，在神的眼中呢，都是属灵的侍奉。因为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个分开来，我们觉得话语的服侍是属灵的服侍，服侍饭食呢，那就好像是事物的服侍，其实不是的。其实，在神的眼中，你服侍饭食跟服侍话语都是属灵的服侍。问题是什么呢？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有些人神的呼召是做话语的服侍，话语的知识，有些人的呼召呢乃是其他的服侍。所以很重要的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身体里面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不管你是做什么话语的服侍也好，饭食的服侍也好，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要忠心，忠于他对我们的呼召这很重要。所以你记得当主来的时候，主怎么讲呢？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就是说到了他明白神的旨意，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忠心呢，就是他忠于神对他的呼召。所以你看，很多人 他传道赶鬼行异能，但主说不认识你们。很多人服侍饭食，因为这是主对他呼召，他就是服侍主。有一天他要又良善又忠心在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服侍饭食，不是你开过饭馆你可以服侍饭食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你服侍饭食的条件是什么？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所以跟一般的这个你在社会上的你那个经历并不是完全是有关系的。当然神可以用这样的，但最重要的条件还不仅仅是你有这个经历，而是要有好的名声，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有好的名声，智慧充足，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教会中管理饭食乃是非常神圣的工作，这个人必须是受圣灵管制的人，不是说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而是在这个处理这个饭食的过程里面，都是不断的依靠圣灵，借着圣灵来做事，所以是这不得了的事情，这是管理饭食也不是随随便便，所以这难怪我们一去管理饭食没多久我们就做不下去了，我们就都发怨言了，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处理得很好，使徒他知道自己非常的有限，因为教会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每一个都是祭司的问题，他知道自己有限，所以呢他就开放了七个执事。这个七个执事一来以后呢，结果就不再发怨言了。那当然我们读这七个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他的名字的话他们都是身在外邦的犹太人的名字，都是外邦的犹太人，他们都是说希利利话的，他们都不是说希伯来话的，从斯提凡开始一直到下面那七个人全部是说希利话，因为他的名字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看见这时候使徒他们在这里拣选了七个管饭食的人，都是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的人。他们所选出来都是七个说希利利话的，都不是说希伯来话的，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如果他们活在旧造的里面，如果他们是活在旧造，不在新造里面，他们要选一定选七个说希伯来话的人，因为希伯来信徒多嘛。还是相信希伯来话的人比较好。我从台湾来的，我比较相信台湾的人，我不相信中国大陆人，这是旧造。但在这里呢，你看他选出来七人全部都是说说希律话的人。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爱掌管了一切，这里没有旧造的成分，这里就是爱。所以他们爱他们的弟兄，我们全部选说希利利话的人，因为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现在你选了说希利利话的，他们的寡妇不会被忽略，所以我们说爱在这里掌管了一切的局势，爱愿意陪弟兄走第二里路，结果什么样？门徒就增加了，他们就蒙了祝福。所以问题一解决了，你看解决了那么好，马上神的道就兴旺了，所以我们说这里呢，他本来使徒不懂这些事情的，借着这个教训，这个问题出来了，他们处理的好了以后，他们都被提升了，所以后来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就把那个教训发表出来了，就很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哦，我们刚才有读到使徒啊，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腓力就传福音的啊。那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这些人不是在教会里面包办一切的事情，他们是来成全圣徒，让每一个圣徒各尽其职，尽他在身体上的功用。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教会都是几个人在包办，其他人都没事，但是这些神拣选出来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圣徒被成全，好让他们都能够尽他们该尽的责那一份，各尽其职，让基督的身体整个身体被建立起来。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整个身体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少数人被建立嘛，其他人都不像祭司，都没有尽他那一份嘛。我再说，祭司不一定都是讲道的，你看管饭食的也是啊，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工作，有些人是看望，有些人是怎么样接待啊，等等等等。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保罗在后来就把这个教训讲得更清楚了。当时这些刚刚教会刚开始，他们不懂啊，但是借着问题的发生，他们处理完了以后，你看都被提升了。所以这里呢，当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这里来是生命的彰显。你看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了。所以教会不是几个人负责，而是每个人参与。所以真正的教会，你看你读圣经的话，从使徒行传一直读到书信，你看真正教会呢，是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一个在身体上都有功用。当这个身体配搭侍奉被成全的各尽其职的时候，整个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所以全体都是祭司一同服侍。当时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看见，但是借着问题来以后，慢慢慢慢就被带领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不但人数增加，而且呢很多的祭司也信从这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体都是祭司，都开始要进功能了。原来这些祭司，这些撒都盖人呢，也有人被吸引了，他们也信从这道。所以从这个教训我们看见啊，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啊，我们会有问题啊，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还常常活在这个旧造的里面嘛啊，会有问题。但我们会发现，我们虽然有限啊，我们没办法做每一件事情，但是呢，问题发生的时候，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我们怎么处理的好啊？当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都被提升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爱我们，恩待我们。总是借着你的话，借着在圣经里面的这些发生的例子啊，来提升我们，让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是隐藏，而是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话，寻求你的智慧。当这些问题被解决的时候呢，你就提升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主，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与你有活的连结，再把凡事都带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心意，好让你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被提升，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能够荣耀你，让教会得到更多的蒙恩啊！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